好，各位基督同好，大家应该现在应该说上午好吧？哦，因为他说早安也蛮奇怪的，因为现在已经十点多了。好，那特别跟大家更正一下，这个是念 A 群，不是念阿祖。还有就是那个是 K 群。好，那今天这一堂课，我会跟大家介绍这个 K 群。Cache Service， 那这个 Cache Service 主要就是在 Windows Azure 你的应用程式放在云端的时候，可以帮你在一些比较重的 I/O 环境里面加速。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是，比如说你要像 SQL Database 要资料库，要像 Storage 存取一些资料，那这一些动作其实 I/O 速度都会比较慢。那可是如果你要想追求像是 SignalR 啦，或者是你要做一些 Real Time 的应用的话，那可能这些 I/O 会阻碍你的 AP 的速度。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选择把一些常常被存取到的资料把它放到 cache。那这样子的话，存取的速度会比你从资料库或者从 storage 捞出来的速度要快非常多。好，那 Azure 里面目前提供了三种类型的快取，但是我只会讲两种。为什么？因为另外一种快淘汰了。我不会讲快淘汰的东西，但是我会 跟大家 说明一下为什么它会被淘汰。因为它最近提出来一个新的 cache 的 service， 就是用来取代原来的那个快被淘汰的东西。好，那我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在 cache 里面使用 session。这个我相信一定是大家最关心的议题。尤其是你写 ASP.NET 写久的都经常都会用到 session。最常用到的应用就是 glogin 嘛。对，那在云端的环境里面，因为你的应用程式可能会有多个 VM 在跑，那你的要求不一定会跑到特定的 VM 去。就是说在云端的环境里面，你不能期望说指定的 request 会跑到指定的 VM 里面去，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你要设定成这样子的话，反而会破坏你的 AP 的可扩充性。那这样的话，你的 AP 可能就没有办法相容于几千人啊，或几万人或几十万人这种 request， 因为一台机器不可能 handle 这种东西。就算是一台 mainframe 也不可能承载一秒钟几十万上下。它一定要做分流，如果不做分流的话，全塞在同一台机器一定会 lag。 那这个时候你的应用程式就必须要能够适当的去适应这一种分散型的环境。然后你的ASP.NET App 必须要能够跑在有 low balance 能力的 Web Farm 环境上面。那这个时候其中影响的一个因素就是 session。因为以前大家很喜欢用 inplug， 用 inplug 去存 session。那这种设定在云端环境是不行的。因为它只会放在同一台机器上面。那为了要能够适应 Web Farm 环境，我一定要往后放。把快取的资料往后放。放到哪里？放到资料库，放到 storage， 或是放在今天所要讲的 cache 里面，这样子不同的机器才会捞得到相同的东西。好，那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你要使用 cache。那在这一场在美国的场次，他们用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叫做选举。台湾也蛮多选举的嘛，对不对？明年就要选举了，七合一。那七合一选举有多少的资料要进去？要进出资料库。那如果说你没有使用 cache 的话，你在开票之夜的时候会怎么办？会怎么样？你觉得会怎么样？如果说你没有用 cache 的话，在选举之夜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 lag 不完啊。要开票啊，结果这一份资料是前一小时的资料，那我要捞及时的，要送回去到资料库里面，然后要等很久，因为 I/O 很重嘛。那一种选前之夜的那个 I/O 一定很重，因为有四面八方来自各家媒体，甚至于来自于网路的，这些 I/O 全部都压在资料库上，那想当然这个资料库的 loading 会重到你无法想象，也许 CPU 就跑到100%。当 CPU 跑到100%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那个速度会有多么的慢，就好像乌龟在爬一样，搞不好比乌龟还要慢。所以在这一种高压力的环境之下， 你不使用快，你不使用快取，会让你的 AP 会慢到人家无法接受。哦，如果就像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中选会那个选情之夜的例子，那今天中选会委托你们公司做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如果看到你的 AP 速度如此之慢，哦，那可能下次就不会找你，哦，也许不用等到下一次了啦，当场就给你撤换掉，换另外一间厂商。哦，所以适当的安排快取，在一个很追求效能、很追求速度的 Web 应用程式上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这也就提到，哦，他们是以美国的各个州选举为主。哦，那这一个州选举，哦，他把资料库摆在 SQL Database 里面，哦，就算是摆在云端的资料库，哦，它还是会有很重的 I/O 的问题。哦，所以不是说你什么都不是说你资料库，不是说你 Blob 一般资料或是 XML 那种结构化资料摆到云端去就不用在意这些 I/O 的问题，哦，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物理的，哦，还是有物理的限制在那边，就算你摆上云端，它还只是降低了一些网络的 I/O，哦，但是你实体的磁铁的 I/O 还是存在，哦，所以适当的把你的资料安排在一个 cache 的空间，哦，可以加快你的应用程式的速度。哦，那这里，哦，他有提到说总统大选会让资料库受不了，因为会有百万的 I/O，哦，其实不止百万，好不好，千万，哦，在台湾的话也差不多就是百万的 I/O，哦，通常 I/O 超过十几万就已经会让 server 受不了，尤其是像云端的每一台 server， 它不是都买那个，哦，BL360 那种等级，哦，那可能一台大概只有十几万，一台就有十几万，但是他买很多台，哦，他运用大量的硬体然后分散式运算来达成，哦，云端的特性，那可是因为这些 server 都很便宜，哦，都很便宜，变成说我不可能期待在上面它能够处理高 IO， 对，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上面的硬碟搞不好都是5400，哦，都是5400，可能没有7200，然后每一个储存区都有磁碟柜在串联，那这样的话硬体上面的 I/O，哦，一定会有所瓶颈，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 handle 这些，哦，这些 I/O 的问题，哦，就很重要，哦，所以在他们的 sample 里面他把 cache 导入到他们的选情之夜的应用程式里面，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哦，这一张图表，这张图表有一个很瞬间很高的那个流量，哦，这个图表它是截取晚上8点到8点半期间的这个选情之夜的流量，哦，突然有暴增，哦，突然有暴增的情况，那你不可能为了这一个暴增去买 server 吧，对不对？不可能啊，如果说你的 app 是建在私有云环境的话，哦，你不可能为了这一种突如其来的，哦，流量来去增购 server， 那也来不及，啊，哦，那也来不及，哦，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一些经常被查询的资料把它移到一个记忆体空间里面，那这个记忆体空间可以让外部的所有的 web application 直接存取这个记忆体空间，那这样的话这个要求就不会送到后面，哦，不会送到后面就可以减轻后面的负担，那前面的应用程式，哦，也可以透过这个记忆体储存的资料然后直接把结果呈现给 user，哦，这个速度会天差地远，哦，会天差地远，哦，等一下会有几个范例来跟大家让大家感受一下速度的差异，哦，其实刚刚我在试这个范例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网络环境我太看得起，哦，你看我在家里 download 一个 6Mega 左右的资料大概12秒，在这里拍啊，哦，所以我刚刚又调了一下，如果说等一下我会先试那个比较多的啦，资料比较多的那个 sample， 如果洗不通我再试那个比较少的，哦，因为还是 会有差异，而且这个差异非常大，哦，非常大。那我们在之所以在说 cache 就是为了要降低后端的 IO， 因为后端的 IO 会严重影响到你的 app 的回应速度，哦，所以我们会把一些比较经常性查询的一些资讯把它送到，哦，IO 前面的那一段， IO 前面那一段，那前面 这一段有可能是一台 server，哦，也有可能会是很多台 server，哦，那一台 server 的话我们会叫它 cache server， 那如果是很多台 server 组合起来的，我们会叫它分散式 Quatch。以前曾经有 open source 有一个模组叫做 Cache Daemon， Memory Cache Daemon， 就是这么来的。就他希望能够把 Quatch 的容量分散在很多台 server 上面，那这样子的话，一来我可以把所有的要求分散在所有的 server 里面，那这样的话又有负载平衡的效果，然后速度又可以比较快。那分散在多台 server 里面，我可以抽取所有伺服器的记忆体，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让我的快取的空间变得比较大。其实你用快取的话，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降低 IO， 不要让后面那种很慢的 IO 拖垮整体的应用程式的速度。所以这一个是本地端的，就是说我在私有云里面在设计我的 app 的时候，我可能会把快取写在 local， 我在 local 里面建立一个资料空间， maybe 可能是磁碟，也有可能是记忆体。好，那现在是比较建议把它放到记忆体去了，因为记忆体越来越便宜了。如果你放在硬碟的话，可能会有 delay 的问题，因为物理的 IO 速度还是会有问题。那当你的应用程式越来越大的时候，越来越大，像是一些大型的购物网站，如果说你想要让前端的 Web 开发人员可以很安心的使用 Station 的话，那你就可能要把这些 Station 的资料把它搬到中间去。那这个 Station 的 Total 可能有几 GB， 几百 GB， 那可能就不是一台 Server 可以承担。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需要 build 很多台 Server。那这些 server 里面的记忆体全部都拿来做 cache，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 cache 的容量可能从几 GB 扩展到几十或几百，那这个环境如果提升到云端的话，那我就可以瞬间的建立几千台 server， 那这样子的话我可能就可以得到几 TB 的记忆体空间拿来用，但是相对来讲，你的记忆体空间越大，那你需要的成本也会越大，所以要开几台 server 完全取决于你的应用程式对于快取记忆体容量的需求。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不同的快取模式，那它的费用模式也会不一样。那首先是共享的，这个在2011年提出来的，就是 Cyberlight 的那个环境，那时候提出来的就是由微软自己去 build 这个 cache server，然后由 user 去租，那个时候可以用的空间是128 mega 开始，一直到4 mega 最高，4 mega 最高。那它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去管，你不用去管那台 server， 由微软提供 SLA， 你租用的这个服务 SLA 就是微软提供，你不用去担心，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但是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很贵，想一想4 GB 要将近$1000美金。4 GB 而已哦，4 GB 1000块美金是蛮贵的啦，而且现在快取的容量需求越来越大，所以4 GB 已经不足以满足大家了，尤其是那种大型的网站，那 session 可能动不动就是几十 G 几百 G 的，你有可能让他使用这个吗？不可能啊。所以之后又冒出了一个新的快取的功能，他希望能够直接利用在 RAW 里面的 K 的记忆体空间，因为像我部署一个 Web Application 上去，我可能用了30%的记忆体，那剩下70%怎么办？对，就变成说放在那边好像有点浪费，所以微软就利用了这些空间，它让你可以在你的 RAW 里面直接设定你要取用多少记忆体空间当 cache， 预设值是30%。你可以取更低也可以取更高，但是一般的建议是30%，因为你还是要留一点给作业系统，再怎么压榨那个记忆体，你还是要留一点点给作业系统，起码要留10%。如果你没有留10%的话，作业系统的一些资料交换会有问题，那个时候可能会动到虚拟记忆体，那就很麻烦了，因为虚拟记忆体就是用硬碟嘛，用硬碟当记忆体，那所以当一用到虚拟记忆体，你的 I/O 速度就会down得很快，会down得很快。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你要用这种模式的话，请你最高设在60%， 就算你的应用程式，你的应用程式没有什么，没有花费什么记忆体，但是你的 cache 也尽可能的不要设太高，不要让它跟作业系统 的那个记忆体需求发生冲突。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不会干扰到，不会干扰到你的 VM 的一些应该有的效能。那这一个专属式快取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是 base 在你的 role 里面，所以说它不会额外收费，它不会额外收费。那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善用你自己 role 里面的记忆体空间，一举两得。那除了专属式 cache 以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叫做co-located 的 cache， 就是直接内置在 web role 里面或 worker role 里面的一部分。好，那专属式快取是指说我直接宣告一个新的 role， 我宣告一个新的 role， 那这个 role 里面的记忆体全部都做 cache， 全部都做 cache。 这一种方案是比较省钱的，比较省钱。如果说你的记忆体需求大，就需要节省成本的话，这个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你可以宣告四个小型执行个体，宣告四个小型的，一个是 1.5G乘以四，你就 现场马上就有 8GB 的量，8GB 的量。那它的收费模式是以 row 的执行小时数来计费，执行小时数。所以它的优点就是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来去扩大你的角色数量，你的角色数量越多，你的可用记忆体量就越大，而且它可以和应用程式共用。如果说你的记忆体需求没有大到一定要使用专属 role 的话，那你可以选择 co-located 的模式，只取用里面的 30% 或 50%。 那这样的话你就不用额外付那一个专属快取的 role 的钱，这样会对你来讲比较省。那可是问题是，如果说你只开一台，专属的 role 当 cache 的话，它不保证 SLA， 因为 SLA 的要求是最少两台，最少两台它才可以保证 SLA， 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小缺点啊，一个小缺点。好，那第三种 cache， 这个是在这个月提出来的，这个月提出来的新的服务。那这个服务是用来取代前面所说的共享式 cache， 那它的优点和共享式 cache 差不多，但是它的特性就是它的空间是一个区间，然后你可以决定说在这个区间里面你可以做 scale， 你可以自由的去做扩张，扩张到多大你自己决定，那它有几个基准，一个是128 mega， 然后一个是 4GB， 那不同的空间基准它会有不同的 scale 的能力，所以它最大可以到 150G， 它最大的容量可以到 150G， 然后它可以，它就可以支援扩展的能力，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可能只需要 4GB， 但是后面越来越多，你可以在管理界面里面去做扩张，扩张到最大就是 150G。那如果超过的话，去 call 一下微软的技术资源，他可以帮你扩大，也就是说，他也怕你说不小心用到了最大，不小心用到了最大，那你下个月看到账单可能会爆表，所以虽然它很方便，但是也不能乱用，因为调上去的东西都跟你的账单有关系。所以在公有云的环境，不是只有 Azure 而已，在 AWS， 在其他的都一样，那个数值不能乱调，因为那会反映在你的账单上面，反映在你的成本上面，但是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 preview， 那现在是 preview， 预览阶段没有 SLA， 预览阶段没有 SLA， 也没有官方的资源，你唯一可以用的 support resource 就是它的论坛，唯一可以用的。那等到它正式变成 RGA 的时候，它就有 SLA， 那时候就有官方的资源可以用。可是现阶段还没有啦，因为九月份出来的话，它起码还要经过最起码要三个月，最短三个月才有可能会变 GA。那按照以往的惯例，它可能会在 明年才会变成 GA。哦，按照以往他推出服务 的惯例，哦，他可能到明年才会推出 GA。好，那刚才说了那么多 catch， 那你可能就要想说哪一种 catch 比较适合你的 AP。哦，那共享型快取，哦，就是所有的资料都放在中央，哦，中央的 catch server 群里面，然后你利用一个账户的方式，哦，去跟他定一个空间，哦，定一个空间，然后他用这个空间来跟你收费，那你也可以，你也只能用这些空间而已。哦，共享型快取和中央型快取是一样的，哦，一样的架构，那只是共享型快取它没有办法做 scale， 你定多少空间就是多少空间。哦，所以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扩张。那如果对一些比较高量、高容量的快取需求的应用程式也不适合，因为它最大只到4G。好，哦，那这个就是中央型快取。哦，可以看到它的 cache offering， 哦 ，cache offering 目前有三级， 128 1GB， 好，哦， 128 1GB， 哦，第三个是 5GB， 哦，可能捷报上误指了，好，哦，第三个是 5GB， 然后它一开始就是最基本的起跳，哦，最基本的起跳，你可以一直拉，哦，一直拉，把它拉大，哦，拉大到这一个层级的最顶端，哦，拉到这个层级的最顶端，哦，就是说你可以视你的快取的需求来去做动态做 scale， 这个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哦，那这个是现在，哦，现在比较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模式，就是代管。好，代管和专属模式，哦，这两个现在用的比较多。所谓的代管就是在一部在你的 row 里面切一部分出来，哦，切一部分出来当做 cache， 那预设值是30%，哦，30%，你也可以自由选择多一点。哦，那不同的 row 可以有它自己的 cache，哦，不同的 row 有自己的 cache，哦，所以如果你的环境刚好是多个角色的话，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角色，其中一个角色当 cache， 或者是你用两个角色当 cache 也可以。但是在设定上面，它目前只支援一个 target， 它目前只有一个 target， 所以你比较建议的是你选择其中的一个 role 去做 cache 就好，做 cache 就好了。那如果说你的容量需求真的很大的时候，你应该使用的是专属模式，而不是co-locating 的模式，因为专属模式它至少提供了这一台虚拟机器起码 90%， 90% 的记忆体容量来当 cache， 所以它一定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而且它又可以透过扩张虚拟机器来去得到更大的记忆体空间。它是所有的记忆体空间都拿来当 cache，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这一个 row 必须要按照标准的 VM 的计费方式去算。那如果说你可以去评估中央 cache 和专属 cache， 你会发现说，欸，可能专属 cache 的费用搞不好比中央的还低，但是这要看你的应用程式的运作的情境来决定。好，那设定快取的角色其实非常简单，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在 VS 里面打开你的 NuGate， 打开你的 NuGate， 然后 download 那个 cache 组件，其他的它几乎都帮你做掉了。来，好，我开一个新的专案，在这个新的专案里面，我开一个新的 cloud， 其实也不用开新 cloud 啦，但是我只开一个 web 专案就好了。哎，顺便问一下，这边有多少人在用 ABC？ 1、2、3、4、5、6，比例有点低。哦，这个范例当然不是只有 ABC 而已， Web Phone 一样，哦，Web Phone 一样可以这样做，哦，因为 最近比较主推 MVC， 所以我用 MVC 的范本。但是这个方法在 Web Phone 一样适用，一样适用。只要很简单的在参考上面点右键加选择管理 NuGet， 然后直接在搜寻这个地方打上 Azure Cache，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组件哦 ，Azure Cache 的这个组件，直接安装。好，它就会把必要的组件加进去。好，除了加组件之外，它还会做一件事，就是它会帮你把 Web Config 都改好了。哦，这边你看到的这些被 mark 起来的，都是它加的，哦，都是它自动加的。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解掉 mark， 好，解掉 mark， 好，但是注意不要连原本的注解都解掉，好，因为它会分，好，它会分，好，不要把原本应该是的注解都解掉了。好，这一个是 session 的，好，这个是 session 和 output cache。好 ，session 和 output cache 的那个设定。哦，如果说你要在你的 app 上面启用对 session， 哦，对 session 和对 ac.net output cache 要把它存到 Azure 的 cache 空间的话，哦，你就可以把这两个启用起来，好，把这两个设定启用起来。那下面还有。哦，这个 data cache client， 哦，这个 data cache client 是它最主要的地方。那这个 cache client 里面，它定义了你的 cache 哦存取的一些 policy， 哦，包括生命周期，哦，包括它有没有做 HA， 哦，包括它有没有通知功能，哦，这些东西都会在这边设定。那旧版的共享式快取，它和这一版的 cache 比较不一样。哦，比较不一样，虽然很相近，哦，但是有些不一样，而且它快要淘汰了，哦，它快要淘汰了，所以那个部分我就不说。那新的中央型 cache，哦，新的中央型 cache， 它的组态的方式和这边是一样的，哦，它这边是一样的。那唯一的差别就是中央型 cache 它有提供金钥，哦，它有提供金钥，那你要把金钥贴在这，啊，你要把金钥贴在这，这一个 authorization info。好，你要把它贴在这，然后这边哦，这个 identifier 哦，让你设定说你的 cache server 在哪，哦 ，cache server 在哪？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看哦 ，co-located 和那个专属型的 cache。那这边就是填那个角色名称，哦，这边就是填角色名称。那如果说你是做中央型 cache 的话，那这个地方会写 cache server 的名称，哦 ，cache server 的名称。好，所以这两个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好，会有点不太一样。嗯，先给大家看一下刚刚的那个。好，你只要使用 NuGet， 好，去把那个组件 download 下来，该有的东西它都帮你加了，好，该有的都有了。好，所以 NuGet 是蛮方便的。好，未来很多的一些 .NET Framework 的组件，也可能都会用这个方式来提供。然后你只要安装 NuGet， 它就会帮你连同 configuration 都设完。好，那这边的话，刚刚我有提到说，每一个 cache 的设定，它都会需要你设定你要启用多少的记忆体空间。哦，这个百分比就是你要用多少的百分比来去当你的 cache 的记忆体。哦，当然这个里面，哦，这个里面你可以。设定说你要不要启用 HA， 然后你的 cache 的存留的周期，哦，这些都会和你 cache 存取的一些 policy，哦，相关。哦，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使用 NuGet，哦，直接装 NuGet 就好了，哦，NuGet 一下，哦，其他的事情你只要知道它改了哪一些 config，哦，其他的事情 NuGet 都帮你做完。哦，它会自动帮你把 Microsoft.application.service.cache 哦那一个组件把它装到你的系统里面，哦，然后帮你设定组态档。 然后这些主菜档会帮你指向你所定义的那个 cache。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 cache server 的定义，那个你一定要写。如果你没有指定的话，它会丢 error 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先设定，设定好你的 cache 的那个 target 是哪一个。好，这个刚刚有跟大家介绍那个用 NuGet 的方式。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要做的这一个。好，这一个 sample 里面包含了一个专属的 cache， 一个专属的 cache row， 然后另外一个是用 Web API 做的。因为像这种后端的东西少一点 UI 会比较容易看得出效果。如果你 UI 太多的话，反而你的焦点会被放在 UI 上面，而不是这些功能上面。好，这是两个 row 组成的，一个是 Web Client 的 Web row， 那另外一个就是专属 cache。如果说你要在云端专案里面加上专属 cache， 很简单，你只要加入一个背景工作角色，它上面就写了，它上面就写了快取背景快取工作角色，所以还蛮容易找的，而且它里面不会加任何东西，你也不需要加东西，除了有一些例外状况，有一些例外状况你会需要加东西。好，当你设定完成之后，你就可以在角色里面的 cache， 这边就可以让你设定你的 cache 的一些 policy。像这边这个是专属的 row， 所以这一台里面所有的记忆体都会被当作 cache。 那你这边还可以设定什么呢？居民快取，这个居民快取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policy， 这个 cache 的 policy 是什么？你可以在那边设定 my cache policy，然后我们等一下在程式里面就可以透过居民的方式去取得这个 policy。透过这个 policy 存进去的 cache 就会按照这个原则来走，它不会跨越到别的 policy 去。好，那这里面有几个属性，第一个是高可用。高可用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 cache server 挂掉，当你的 cache server 挂掉的时候，你的 cache 资料还会不会存在。如果说这个 cache 资料对你很重要，你希望它不会因为一台 cache server 当掉它就消失了，那你就要把这个打勾，你就把这个打勾。但是这个打勾要生效的一个前提是你的 cache server 要至少两台，要至少两台，你只有一台不可能做 HA 啊，对不对？你一定要有两个以上的 row instance， 才可以做到 HA 的功能。那它可以保证在两台 cache server 的情况之下，你的 cache 资料不会掉。但它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因为它要把资料复制到别的 server， 所以你的 cache 的容量会少一点，会少一点。就是说如果是四台 1GB 的话，四台 1GB， 那如果你要存个 1MB 的 cache 到里面，它会被打散出去，也就是说这一份 1MB 资料实际上会用到 4MB 的空间。所以高可用性这个属性可设可不设，那端看你的 cache 是不是要做 HA， 有没有必要说一定要留在 cache 里面，不能因为 cache server 当掉就消失。如果说你的快取资料有这种强烈的需求，那你这个就要勾。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会占掉一部分的记忆体，因为它必须要做 redundant 的复制。那第二个通知功能，我们等一下会说。这个通知功能就是你可以在程式里面要求快取伺服器在变更某些东西的时候 send 一个通知给你，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些额外的处理。好，再来就是收回。收回的意思是说，当每一个 cache 的存留时间到的时候，它就必须要做回收嘛。那回收的原则是什么？回收的原则是什么？那目前预设的话是最少使用的那一个会被先回收，最少被用到的那个 cache 会先回收。那你也可以设5，设5的话就是它不会回收，但是一般来讲是不能，最好是不要设5，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 他不收回也无所谓，他不收回也无所谓的这种资料，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资料最好是不要有，最好是不要有，因为他会莫名其妙占掉一些快取的空间，会让你觉得说，哎，我明明 catch 这么多啊，就这么多，可是为什么 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就好像不够，那可能你就要检查一下你的收回原则是不是错的，你是不是又把它设成5。好，我一直觉得好像很小声，是不是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刚刚一直觉得说，我刚刚讲的很大声。OK， 好，那再来是到期类型。到期类型就是说，我的 catch 时间到，好，时间到的时候 ，catch server 要怎么回收我的资料？好，要怎么回收我的资料？那它有几种模式？好，几种模式，好，无千万不要设啦。好，无的话就是，就算到期了他也不回收，好，到期了他也不回收，那这样也不好。好，那绝对的话就是时间到我就收，好，时间到我就收，好，不管你的不管这个资料是不是经常被存取的，好，时间到我就收，我就不管。好，那另外一种情况是滑动，好，这个滑动的意思就是说他会看这一笔资料最后被存取的时间，然后再去加那个 TTL， 最后存取的时间，比如说我可能10秒之前才被存取过，那它的到期时间就会往后加你的 TTL， 那 TTL 预设是10分钟，你可以设短一点，你可以设短一点，也可以设长一点，看你的 catch 的 policy 来决定，但是最少1分钟，最少1分钟，而且不能有小数点。所以不能设 1.5 分钟，可能是不行的。好，这一些 catch 的模式，你可以按照你的应用程式的需求来去设多组，设多组，它不是只能有一组，但是它一定会有一个 default， 它一定会有一个 default， 这个 default 是不能删的，这个 default 是不能删，因为这个 default 会影响到你的 session， 如果说你要用 session 的话，用 session 存 catch 里面。那它预设会取 default， 好，预设会取 default， 所以你可以用 default 来决定你的 session， 好，你的 session 的一些 catch policy， 好，然后其他应用程式会用到的 catch， 好，你就用居民的，好，居民额外设定的 catch 来做。好，那另外一个，好，这个是专属的。如果说你今天要在，好，你的角色里面额外去做 catch 的话，那你要在一般的角色里面，这边有一个启用 catch， 好，这边有一个启用 catch， 你可以把 catch 打开，好，把 catch 打开，那这个时候它的专用角色就不能用，好，就不能用，你只能选择共制角色，然后这边你可以决定你的 catch 要用多大，你的 catch 要用多大，那工具会很贴心的来提示说，你的 catch 记忆体可能太大，可能太大，也就是说最好是可以设定50，最高50，最高50，如果说你一定要用到很大很大的话，也不要超过70，也不要超过70，而且你还要看你的应用程式用了多少记忆体，因为这一点很重要，你不能说你所有的记忆体都被 catch 吃掉，它吃掉以后应用程式用什么，对不对？应用程式还是需要记忆体，作业系统还是需要记忆体，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不会把 catch 设太高，最多最多的保险值是50，最多的保险值是50，那预设是30，当然这个百分比会在你的 VM 越大的时候它的可用空间就越大，像小型的就是 1.5G 嘛，然后中型大型超大型就是倍数成长，所以到最大造超大型的时候就是乘8，好，1.5×8的记忆体空间，那那个时候的30%可能就很大，好，所以这个也要看，好，你希望省钱，好，因为有一些应用它可能快取的要求不大，好，可能就是几百 mega， 好，那这个时候我可以使用共制，好 ，co-located 的 cache 模式来节省我的成本，好，但是你还是要考量到这些 cache 的空间会不会和你现在应用程式所需要的记忆体资源有冲突，不能说因为你需要 cache 就让应用程式变慢， 哦，这好像也不对吧？哦，我是希望能够加速，而不是要减速。哦，所以在设定 catch 的时候，可能这一点，哦，这一点就需要注意一下。好，接下来，哦 ，coding 时间，哦 ，coding 时间，但是这个地方 web config 刚才已经说过了 ，nuget 才会帮你做掉，好 ，nuget 才会帮你做掉，除非你要额外的去加一些设定，好，额外去加一些设定，你才会需要往下自己加，好，往下自己加。那如果说不需要的话，好，不需要的话，你就用 default 就可以用了，好，你用 default 就可以，好一招走天下，那建立 catch 的用户端，哦，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哦，它就你需要关注几个类别，哦，你需要关注几个类别，哦，这个当然不是那个原本要做的 sample，哦，你要关注的是几个类别，第一个是 data catch factory。VS 现在很聪明哦，就算你不设匿名空间，你也可以用解析，好叫他帮你加进去，好这一点是可以，啊，可以稍微偷懒一下做法。好，你要先用 factory 来取得，好来取得 data catch 这个物件，好 get catch， 好我把这个字体放大一点。get catch， 那这个 get catch 里面，你必须要传入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 catch policy， 好 ，catch policy 的名称。所以，如果说你什么都没有定义，你可以传 default， 好，你可以传 default， 或者是说，这边还有一个 get default catch， 好，这个就是预设会捞回那个命名为 default 的 catch 的 policy。好。好，有了 catch 物件之后，我就可以用 catch 来操作。那 catch 的放置方式和放置方式有 add 和 put， 有 add 和 put 两种。那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使用 put。我们会建议使用 put。为什么不用 add 呢？因为 add 是一个过渡方法，是一个过渡方法，而且会用 add 也是大部分打内开发人员的开发习惯，因为他们在碰到集合的时候都会很习惯去找 add， 尤其是用 session 的时候 session 也有 add 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会习惯性的使用 add，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使用 put， 我们会建议使用 put。 那 put 里面的话，你就可以放你现在的你要放的 catch 资料，但是这也要注意一下，你可以放进去的 catch 资料必须要是可序列化的，必须要 serializable， 必须要可序列化。如果它不能序列化的话，你就会被挡掉，会被挡掉。好，然后前面这个参数就是放 key， 就是放 key。然后当快取放进去之后，你要取出来的方式就是 get。取出来的方式就是 get， 这是预设的操作方式，预设情况下的操作方式。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叫做 region， region 的话它的放置方法还是一样是 put， 然后取出来是 get， 但是参数会有一点不一样，参数会有点不一样。好，我们来回到刚刚的这个 example， 我先看看这里的网络速度够不够快。因为现在是有限的，刚刚我在备课的时候是用无线的，所以我太看得起这边的无线环境了。好，我现在准备一下，写 web 的时候最好的侦错工具就是这个。有一些同好可能会使用 HTTP watch， 那个也是可以。 那就把它停下来。好，目前在系统里面，我有一个 API 叫做 Sales， 然后我可以从里面捞 header 的资料。为什么要这么捞？因为这个资料库是在 SQL Azure 上面，是在 SQL Database， 是在云端上面。我是在云端上面。哎，404，哎，我写错了吗？哦，写错了，应该是 headers。哦，就看这里的有线有没有力。哎呀，糟糕 ，IP 又换了。哦，这个就是 live demo 最为难的地方，因为有时候你的现场环境一换，你看同样都是 TICC， 我在那边是一个，那这边是又是不一样，好，所以我可能还要把 IP 加进去，好，有在玩 SQL Database 的应该对这个程序就蛮清楚的，哦，如果你不清楚这个程序的话，我记得是在明天下午的第一节会有 SQL Server on VM， 还有 SQL Database 的一个课程，可以去听一下。好，你再回来，再跑一次。哦，是快取，你不一定要上云端，你可以在本地，哦，你可以在本地试。哦，当然在本地试最大的缺点，哦，就大概应该也知道，就是它会在你的本地里面建立好几条 thread 来模拟 VM，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电脑速度不够快，就会被 lag 住。这一个就是专属 catch， 专属 catch 的 role。好，先把这个红字清掉。成功了，但是我们做这个，好，这个资料大小是6 mega， 好，6 mega 都我们花了多少时间？11秒，好，11秒，那我们再跑一次，有没有？再跑一次，几乎不到2秒，1秒钟就出来了。我们来看看，刚刚这一笔不到1秒，哎，欸，不到1秒。来，再来一次，你看也是很快，哦，也是很快，哦，这个两秒，但再怎么样都比这个快，对，都比这个快，而且我是连到云端，哦，连到云端的那个 SQL Database， 那我使用的范例，哦，我使用的范例资料库是那个号称很大的那一个，哦，号称很大的那一个 AdventureWorks。我用的是这个资料库，这个资料库里面有够大的资料，有够大的资料可以呈现有没有 catch 的差异，有没有 catch 的差异，所以我再爬，有没有速度又更快哦？速度又更快了，0秒 0.3 秒，所以有没有 catch 真的差很多，有没有 catch 真的差很多。那我在这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呢？全部关掉，关不掉，算了。好，我在这里面做了什么事？像这个是黑的，好，这个是黑的的程式，好，这黑的程式。那这边有没有看到 default？ 好 ，default catch， 好 ，default catch。也就是说，我在这个方法里面有按 catch 快取的机制在里面，然后在我捞资料前，我会先去 check， 我会先去 check 这个 catch 存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我就直接从 catch 里面捞资料；那没有的话，我就直接回到 SQL Database 里面去捞。所以，这边有一个 get catch item， 其实这个是和前面所讲的 get 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它可以回传的是 data catch item 这个物件。为什么我会用这个？就是说，如果 catch 里面没有这笔资料， 它回传的会是null。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很确定说这个 cache 不存在。如果说我是用 get 的话，如果 你的应用程式刚刚好写入这个 cache 的值是 null， 写入 cache 值是 null， 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判断可能就会失准。所以这边我使用 get cache item， 然后后面如果确定有的话，我就直接从 value 读出来就好了，从 value 读出来就好。那没有的话，没有的话就直接回到资料库，捞一堆资料出来，你看这资料多多啊，最后 render 出来的是6 mega 多嘛，6 mega 多。那刚刚我有说到，你在使用 cache 的时候，你的资料必须要是可序列化。那可是，为了要处理这个，为了要简化这边 的动作，我使用了匿名型别。我使用匿名型别 new 之后，成员随我取。那可是这样子做出来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它不能序列化，它不能序列化，所以额外用了一个 JSON， 我要用 JSON 的方式让它变成字串。那这样有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先把它变成我要回传的东西，我要回传的东西，然后我就不需要每一次进来，就算快取有，我还要再做一次这个程序。我先在没有快取的时候就把它做掉，那这样子的话，我下一个 request 进来的时候，我就不用做这个程序，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省大概一秒钟，又可以省大概一到两秒的时间。好，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啦，像是这个是 customers， 我还有做一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 orders。因为没有快取，它会捞回去。205。看起来是我记错。对，看起来是我记错。这个是 details。details。这个是取那个 order 的啦。没关系。那再换一个。这一个是另外一个 sample， 这个 sample 是取 Northwind 大家都熟悉的嘛，对 Northwind 的资料库里面的 order， 但是因为这个资料量太小，变成说我没有办法很呈现出这个6 mega 和 200K 应该还是有差的啦，还是有差的，所以当如果说你想要试 catch 的能力的话，最好你的资料集越大越好，越大才可以凸显出你的快取 的效能。这个就是刚刚都有跟大家提示的，你要怎么操作 cache 的资料，用 put 和 get。删除的话使用 remove， 删除使用 remove。那如果说你放着不管，当它的 TTL 到的时候，它也会自动清掉。它会这种清掉，所以这个就也不需要太过于烦恼，但是你也最好也是不要不管啊，因为资料放在那边都不用也怪怪的啊，对不对？所以你还是需要稍微关心一下，关心一下你的资料，除非它真的不重要到你可以视而不见，所谓的不重要是指说它小到你可以视而不见，不是一个 data set 几百 MB 的放在那边，然后你可以让它视而不见，那也蛮怪的吧，对不对？好，那这一个是，如果说你要在 cache 里面使用 session 的时候，刚刚我们有在 web config 里面设定了一个注解，拿出了一些注解，就是你要把你的 session 的 provider 指向这个 cache 的 provider， 你就只要做这个动作就好了，只要做这个动作，其他的东西就交给 cache 自己处理。可以去叫好，那其他的使用就和你平常在用的没两样。这是 ASP.NET 的那个 infrastructure 4.0 版的时候的重大改变，就是说你可以把快取、membership、lower 那些东西放到别的地方去，但是你原来的程式完全不用改。好，然后看一下，应该是传完了。好，这一个是什么呢？这一个是要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应该有才对，看一下有没有。嘿呀，跑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好，没关系。原本这个是要给大家看在云端上面 run 的时候，因为这边有一个 session， 好，这边有一个 session。那正常执行的时候，这个 session 一开始会是没值的，好，会是没有值的。那当你重新 refresh 以后，它会写入你的 session 的目前的时间，好，写入当下的时间到 cache 里面。好，到 cache 里面，但是你使用的是一般的 session， 好，是一般的 session， 然后这个 session 可以在不同的角色里面都取到相同的值，好，都取到相同的值。所以如果说你需要做这种，好，做这种多执行个体的 load 测试的时候，你可以特别的把你的执行个体开放到2以上，好，你可以把这个开放到2以上，然后来去跑，好，来去跑你的 session。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 session 不管在哪一台，好，在哪一台都可以 work， 好，都可以取到值。重点就是你要把 web config 里面的这个设定把它打开，好，就是这个 session state， 好， mode 要设为 custom， 这是它 nuget 帮你安装的时候它就会预设带，好，带这个值进去。那你需要改的地方是你看 Nuget 做多好，完全不用改，完全不用改。你要改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这里，就是这里，这个你要改。如果你不改的话，他会跟你说找不到 cache， 找不到 cache server， 就是这一个 identifier， 好，这个 identifier 一定要改。好，然后改的这个值，好，就要看你是使用 collocate 的还是专属的模式。好，你要指向它的 role 的名称。好，指向它的 load 的名称。那如果说你是使用中央型 cache 的话，好，这边会有一个 cache， 好，它会给你一个 endpoint URL， 好，它会给你一个 endpoint URL， 那这一个字串就要贴到那个 identifier 里面，好，它会给你这个 URL，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key， 好，这边会有一个 key。你要把 key 复制出来，把 key 复制出来，然后贴到这个地方。哦，这边有一个 authorization info， 哦，你要把它贴到这个地方，记得注解要拿掉。好，把它贴到这个地方一长串，好，一长串，把它贴到这个地方，哦，就可以了，哦，就可以了。你那些 data cache 啦什么都不用改。都不用改，你只要改这两个地方 identify 了指向中央伺服器，好，它给你的 URL， 然后把 key 贴在这个地方，好，把 key 贴在这个地方就 OK 了，好，其他都不用动，那多惬意啊，那什么都不用动。好，好，不过这个中央 cache 目前还是 preview， 必须要经过启用。好，必须要经过启用。所以如果说你的账你有使用 Azure， 然后你有兴趣的话，好，你可以到定用账户里面。好，到定用账户里面去把这个预览功能启用起来。好，这个预览功能。这个预览功能里面现在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玩意儿。如果说你有申请 Azure 的账号，就算是试用的也可以。试用的也可以。这边有一个 Azure Cache， sign up 一下，好 sign up 一下，你就可以用了。哦，这个申请很快，啊，这申请快。那当然里面还有其他的啦，像什么 HD、Hadoop。如果上一节有去听隔壁的那个的话，他就在介绍这一个，哦，云端上面的 Hadoop。哦，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哦，可以来这边去把它启用起来。刚刚我们有讲，在讲 catch policy 的时候，会讲到 HA 这件事情。当如果说你的资料如果没有启用 HA 的话，它会怎么做？就 catch 一直到，那可是中间如果有一个 catch 挂掉，这边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是多台 catch server， 多台 catch 的 load 的话，它会把你的快取资料分散到不同的 server 里面去。但是你不会知道你的 cache 存在哪一台 server， 哦，你不会知道，哦，所以当其中一台刚刚好就是你储存 cache 的那一台 server 挂掉，那你的 server 就你的 cache 就不见了，哦，你那 cache 就不见了，哦，那可是如果说你使用高可用度的话，哦，它还是一样这样存，但是它会把这个资料的副本带到另外一台 server 上面去。带到另外一台去，也就是说，就算你其中一台挂了，你还是可以捞得到 cache， 还是捞得到 cache。那它的缺点就是它会占用一部分额外的空间，哦，这点要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它会自动帮你把你的资料打散到其他的 server 上。好，那刚刚我们在做一般的 cache 操作的时候，我刚刚有提示，就是Cache 的操作里面，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叫做区域。哦，这个区域的意思就是说，在预设的情况之下 ，data cache 是全域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捞得到。哦，任何人都捞得到。那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只想要 cache 可能特定 user 的资料，特定 user 的资料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做？哦，如果说他没有用区域的话，你可能就要在 key 上面加一大堆的 identify 资料，这样子操作起来也是不方便。所以 data cache 里面新增了一个功能叫做区域。这个区域就是可以让你用一个字串来去分开这些 cache 组，来去分开这些 cache 的资料。可能同一把 key， 可能同一把 key， 但是你的 region 不同， region 不同，那你可能得到的资料就会不一样。建立区域很简单，区域很简单，就是 create region 就好了。那在 ASP.NET 的 session 的 provider 里面，它用的也是区域的观念，它是用区域来去分使用者。那除了区域以外，它你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利用 tag 去区分你的资料。如果说你的资料很多的时候，你可以用 tag 来去做辅助的分类。这些这一代这个是范例的程式，唯主要的差别是在 put 里面，put 里面的第三个参数那个是零，那个是 region 的名称。如果说你要去放到特定的 region 的话，你一定要给这个名称，这个名称给下去，它才会把这个 cache 放在指定的区域里面。但是要注意，在你放资料到区域之前，你要先把它建起来。你要先把区域建起来，你再放进去，不然的话，他就会跟你说区域不存在，区域不存在这个 session 出来。好，那如果说你想要再进一步的去区分资料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安排一些 data cache tag， 利用 tag 的方式来去做进一步的分类。那这个 tag 你可以用 get objects by tag， 来去针对这一个标签去做搜寻。这样子的话，取出来的资料就会 match 你查询的标签。这些用法其实就和本地的集合很像，和本地的集合物件很像，只不过因为架构使然，它必须要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比如说区域啦、标签啊这一种，这些都是额外的工作。但是操作起来和本地的集合是一样，你可以把它视为是本地的一个集合物件。好。那再来就是，如果你觉得 cache server 还是太慢， 可以 server 还是太慢的时候，你可以在本地再放一份，在本地再放一份 cache 的资料，这个叫做本地快取，这个叫本地快取。那本地快取最大的特色就是快，它比 cache server 还要快，因为就在本地嘛，就在本地的记忆体里面，所以它最快。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你可能 cache server 更新了，你的 local 还没有更新，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它的设定值里面会有一个轮询，会有一个轮询的 TTL， 来去决定说 data cache 取得的资料要从本地拿还是从远端拿。像这里我在 cache server 里面抓取了一个 A 来当 local cache， 这个时候程式会在 local cache 里面抓资料，就直接抓资料。那可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如果 cache server 上面的 A 变的话，我看不到，我会看不到，就变成说我的 TTL 本地的 TTL 到我才可以从 cache server 到资料。所以这两速度和资料的正确性，这两个之间会变成说你要用 cache server 还是本地快取，你要去衡量这个问题。你不同的 lower， 你不同的 lower， 它是各自存在自己的那个主机里面哦，各自存在自己的主机里面，所以它叫本地快取嘛。问题还是存在啊，就是你 cache server 上面的资料更新了，但是你本地没更新，会有这种情况。所以 local cache 它的 enable 预设是关的，它预设是关的，除非你特地把它的注解拿掉，它就会变成 enable， 否则预设是 disable， 预设是 disable。 要不要用对速度的要求还有资料正确性你可以接受的话，那你可以用本地 cache， 不然的话还是使用 cache server 会比较好一点。好，然后再来就是通知，通知机制就是说 cache server， cache server 会在 cache 更新的时候发出记录这个 cache 有变，cache 有变的时候，那用户端这边会按时的去做轮询，他如果发现这个值改变的时候，他就会在本地的程式里面发送一个 callback 出来，来通知程式说，这个 cache 值有更新，那你要做什么动作？这样，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回到程式里面，当我们在操作这个的时候。我的 cache 里面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 add cache label value item 或 region， 这些都是 callback， 都可以收，都可以收。那不同的操作，它会产生不同的操 operation， 你可以去抓取一个或多个 operation， 不过这一个是比较你要额外去设定一些，比如说你要设 lambda 的运算式，或是你要设单独存取的发的函数，你才可以去操作那个 callback。 这个是属于 cache 有变更的时候才会需要去通知的。那当然这个预设是 disable， 预设是 disable。 那中央快取的部分，中央快取在标准以上也支援通知，在 basic 版是没有的， basic 版不支援通知，因为你通知的话你要额外花一些资料的成本和连线的成本，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说特别需要这个通知功能的话，尽量把它 disable。 如果说你真的没有需要要取得这个 callback 的话，你就把它 disable， 这样对快取的效能会好一些。这个就是快，你可以抓 add clear create remove replace这一些方式。好，那再来就是你要怎么去决定你的 cache 的容量，你要从几个嘛，一个是 cache 的资料量、读写的频率和你所需要的效能来去决定。所以你可能会需要一些工具，会需要一些工具来去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工具我会在简报上面附给大家。这个是我翻译过的， 翻译过的中文版，那美国那边的场次是用英文版，那 这一份 Excel 的试算表我有翻译过，我有翻译过，所以你直接看里面的资料填进去就好。他会告诉你说，你要用的记忆体的量，然后你要放多少的 VM，然后你的资料可能预期储存的容量，来去告诉你说你适合的solution是什么。他会依照你的参数来去给予说你要多少容量，或者是你要开多少 instance， 来去符合你的需求。那这一份文件，这有一个网址，这个是下载英文版的。那我会在今天的课后，我会在部落格上面放上中文版的，放上中文版的快取容量工具，你只要看那个叫，或者是你等一下跟我 call 也可以。它有两种，一种是专属型的，另外一种是 co-located 的，这两个我都有中文化，所以不用担心，只要看里面的内容就知道。就知道你要大概要填什么参数。好，最后就是这个诊断功能可以帮你去输出一些 cache 里面的一些诊断的参数。这个是唯一，如果说你是用专属 cache 的话，唯一会动到程式码的地方。好，这个我就直接用这个就好了。如果说你希望启用诊断的 cache 的话，诊断 cache 的功能的话，你要在你的 load 的启动点，那在 worker load 的话就是 worker load on star， 在这个地方加入这一段程式，如果有写过诊断程式的话，应该会对这个会稍微熟悉一点。那唯一多的是这一个 cache 诊断，cache 诊断这个类别，你要把原本设定的诊断参数直接抛给他，因为他需要这些参数，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可以大家拿到简报档的时候可以看，因为这个就是一些比较设定性的东西。这个就是刚刚的程式嘛。重点是这个 cache 诊断这个工具。你要把现有的主态抛给他，他才有依据把资料写出去。然后他会在 storage 里面建这些东西，然后你就从里面就可以得到一些参数和一些诊断的一些资讯，那你去看说这个 cache 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可能 VM 当掉啦，或者是 cache 有 missing 啊，或者它有传出什么 error， 你可以用这些来去看说你的 cache 不稳定的因素是什么。好，最后就是，当你在做 cache 的规划的时候，刚刚有说就是效能和容量，效能和容量之间的取舍，刚刚也有讲到本地 cache 嘛，那本地 cache 就是你的更新的时间，你能不能接受？新资料进来的速度很慢，因为你用本地 cache， 它优先就是本地，这也会决定说你的 TTL 要怎么设，还有就是你资料是不是够关键，你要不要设 HA， 这些东西都需要注意，这些东西都顾好了，你就可以享受到 cache 带给你的高速度。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嘛，对不对？11秒和0秒的差别。那我相信，如果说你的应用程式资料量更大，那这个 cache 带给你的效能就会更明显，一定会更明显。所以不是所有的资料都一定要 cache， 不是所有资料都要 cache， 我们要 cache 的应该是最常用到的，最常被读取到的资料，那个一定要做 cache。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经常性的要往后抛，经过后面很重的 IO 之后才可以得到的资料，那一种一定要做 cache。如果你不知道 cache 的话，就是资料库被超爆，资料库被超爆，或者 storage 被超爆这样子。所以你要针对这一些 cache 的因素，cache 的资料，不管是资料环境，或者是你的应用程式的效能也好，来去决定说你要使用的 cache 的方针，你要使用 co-located 或使用专属或使用中央， 这一些方式都要依据你的 cache 的设计 cache 的设计为准。那当然 cache 的设计就是要 base 在你的应用程式的需求，对于效能的需求，对于资料的需求，还有就是你的 I/O 够不够重，很重的话就一定要加 cache， 不加 cache 的话应用程式一定会慢。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会变成说你的 cache 应该要怎么设计，这样子设计出来的 cache 才会真正符合应用程式加速的需求，而不是说随便设计一下结果看起来效果不显著，那这样用 cache 就没有意义了。好，那以上的话就是今天的一些课程的内容。如果说你需要简报档，你需要刚刚我说的那个工具的话，你等一下可以来找我call。然后这一份范例程式，这份范例程式和简报档那些东西，我都会在下午的时候放到我的部落格里面。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可以来问，因为有一点 delay 了，不好意思。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好，谢谢。